阴阳的烙印大家看了，伸出手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颜色不同，结构不同，功能不同，分出了阴阳。五行的烙印在哪里呀？五行的烙印随处可见。我们的家具很多都是木材做的，那个木材都有木纹，那个木纹就是树木的年轮，那个年轮是怎么回事？那是五行打上的烙印。春季期的绽放，所以在春季生长的树的细胞就开始变大，夏季气上升，夏季生长的树的细胞就变得最大，秋季气内收，秋季生长的树的细胞呢就变得小了，冬季气潜降，这个细胞就变得更小了，甚至不长了。细胞大的时候，这个树木的颜色就是那个，它就浅；那个细胞小的时候，它的颜色就深，这样就留下了一圈年轮。岂止树木上有年轮呢？马、牛、羊的牙齿上有年轮，所以你要到市场上买马，你问主人啊，你这个马几岁了？那主人一看你就知道你是外行，他就可能会蒙你。你也不能直接问问小马你几岁了，小马不会用人话来回答你。你掰开它的嘴来看一看，它的牙齿上就有年轮。大鱼的鳞片上有年轮，乌龟的背鞘上有年轮。有一次我在台湾啊，去一个饭店里吃饭，那是个非常豪华的饭店，那门口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大海龟，因为我没见过那么大的海龟啊，我就在那看，结果那个小姐过来说：“先生，我们这个乌龟1000多岁了。”我说：“老天爷，如果它是1000多岁的话，宋朝它就有了，可比我大多了，这是我们的老祖先了呀。”可是我定睛一想，乌龟的背鳍上有年轮，我数数它到底多大，数了半天没超过100条。我就给这小姐说：“我说你这个乌龟顶多是它比我大点啊，不到100岁，也就是80来岁吧。谁告诉你这个乌龟1000岁了？”她说：“先生，你怎么知道？”我说：“这叫岁月留痕呐！乌龟的背鞘上不仅有年轮，它还有季轮，一个季节一个季节，四个季节叠加起来才是1岁啊！”我说：“你这个乌龟顶多80来岁，它是比我大，是我们的兄长，但是它绝对没有1000岁。”这个小姐脸红了。我说：“谁告诉你这么说的？”她说：“我们老板说了，这是我们的珍宝，它有1000岁，这样我们可以招揽客人。”在新加坡，很多人家养乌龟。我当时就看，我说你们家的乌龟2岁半了，我说你们家的乌龟2岁零3个月了。他们的主人说：“哎，郝老师，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年龄啊？”我说：“都写在背鞘上啊，它不仅有年轮，它还有季轮呢，四季叠加起来就是个年轮。”我们吃过黄花鱼吧？黄花鱼脑袋上有2块硬硬的骨头，有这个特征的鱼就叫石首鱼。那么有人就研究石首鱼的这2块坚硬的骨头，把它抛成薄薄的片儿以后，用电子显微镜来看，发现不仅有年轮，有季轮，有月轮，还有日轮。用电子显微镜看，如果这个鱼这一天它的环境是风平浪静，食物丰富，伙伴又多，玩得又高兴，吃得又饱，它这个日轮就宽宽的，亮亮的。如果哪一天遇到狂风恶浪，没有食物，它又飘落到一个孤孤零零的地方，它又紧张，又害怕，又饿肚子，又焦虑，结果这一天的日轮就是黑黑的一条线。根据这条鱼的电子显微镜下的日轮，就可以把这个鱼的一生的日记写下来，由此就可以知道这个海域它过去的气象状况。这真叫岁月留痕呐！所以在座的各位朋友，电视机前各位朋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很不容易，所以不管我们每个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愉悦的情绪，不要在我们生命的进程中留下黑黑的一条线，而应当留下亮亮的一个痕迹。
五行就是一年四季的变化，而四季变化留下的年轮就是五行的印记。按照天人相应的学说，大自然中有什么，人体内就有什么。那么人体内的五行是什么，又在哪里？中医是如何利用五行学说来治病的呢？
五行学说 是揭示大自然气的运动方式及其变化规律的学说，是沟通人类和万物与天地之间关系的纽带，也可以看成是大自然这一生命的摇篮所赋予人类和万物的遗传密码之一，或者遗传密码上引号。因此汉代医学家张仲景，这个话我引了多次了，才说天不五行以运万类，人秉五常以有五脏。讲到这儿，大家对这句话应该明确了，大自然，天就是大自然，腹部了春气的绽放，夏季的上升，长夏啊，就是夏季的末尾这段时间，中医把它叫做长夏，长夏气的平稳，秋季气的内收，冬季气的潜降，大自然腹部了气的这五种运动方式，才使万事万物有了生长化收藏的生命节律，才使人有了五脏系统。大自然有木火土金水五行，在人体化育了肝心脾肺肾五脏，而五脏呢，又分别配胆、小肠、胃、大肠、膀胱等五腑，而五脏呢，又分别配合筋、脉、肉、皮毛、骨这五体。在这个配书过程中啊，肾是配着骨。那么大家说了，肾和骨骼有什么关系啊？中医认为，肾是藏精的，精是生髓的，髓是养骨的。所以那个先天性肾病的孩子，大多有骨骼先天发育不良。骨折以后，你看有一个航天部的一个老同志，有一次给我打个电话说，浩老师，我脚给骨折了。打上小夹板之后固定了40多天了，到医院一透视原封没动的没有长。我说你吃一点补肾的药。他说老师我不知道吃什么药。我说我给你开点中药吧。开了中药吃了2个星期，到那儿一透视长住了。所以中药用补肾的药，它就可以使骨折提前愈合。这都是五行的理论。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冠心病心绞痛的病人。那么他的这个心绞痛呢，干活累了并不发作，他只是生气了以后，着急了以后他就发作，他经常和家里的人生气。那么医院呢做心电图确实有心肌供血的不足，可是做冠状动脉造影呢没有明显的冠状动脉狭窄，所以按照一般的治疗冠心病的方法效果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这是木不生火，因此我在治疗上就用了疏肝的养肝阴养肝血疏肝解郁的方式，然后调畅了心气，很快他心绞痛的症状缓解了，而且心电图也有所改善。人和自然是统一的，是协调的，人体各个器官也是统一的，也是协调的。所以五行学说不仅把人和自然联系了起来，也把脏腑、形体、官窍、情感联系起来。因此人体各个系统的气的运动的特性也就和五行相顺应。张仲景和古代的中医圣贤们所采取的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知人事的研究方法属于综合性的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这个研究方法将会对世界未来的科学研究提供更多的思路和借鉴。中医学中的许多观点会为未来生命科学的研究提供许多命题，所以张仲景和中医学在未来人类科技的发展史上将会有巨大的作用，将会有巨大的影响。恐怕这一点我们当代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完全估计得到。好，这个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各位。